大家午安。
午安。
我在新店住十几年，第一次来观光旅游，因为平常也没事，也不能进来，会被人家当成怪叔叔。今天小芳刚刚叫我叔叔哈，还好他没有叫我阿伯。很久没有跟一群平均年龄大概只有我一半的人演讲了，已经离开大学很久了。要讲台湾的国际地位啊，其实台湾国际地位分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国际因素，一个是国内因素。我们先来讲国际因素好了，那开始讲之前跟大家上一段历史课啊。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不管是对岸的共产党还是台湾的国民党，他们两个人两个政党有一句共同的语言，就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句话大家应该还有听过，现在大概比较少听到了啊、哦。现在讲的都是中国那边在讲。那我们就先从历史来看，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哦？前一阵子有一部电影叫做《1895》，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哦？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1895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清朝跟日本甲午战争之后。大家知道签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里面讲什么呢？就是把台湾跟澎湖割让给日本，那个是一个国际条约。这份马关条约在故宫，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跟日本的东京都可以看得到原本，它有中文本，有日文本，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把台湾跟澎湖割让给日本。好，中华民国是哪一年创立的？
1911年，
对不对？所以1895年的时候，台湾跟澎湖已经是日本的领土，所以中华民国遵义先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的时候，有没有包含台湾跟澎湖？
没有
嘛，对不对？真正的所谓如果中华民国还存在，这是一个假设句哈，如果中华民国还存在，中华民国的领土现在哪里？有没有人知不知道？
我们金门马祖
啊，对了，中华民国的领土现在只有金门跟马祖，因为金门跟马祖在中华民国1911年成立的时候是属于中华民国领土，台湾跟日本并不是。好了，那大家觉得很奇怪啊？那为什么讲台湾跟澎湖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当时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开罗宣言》的东西。开罗宣言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啊，那时候蒋介石啦、啊、丘吉尔啦、斯大林啦、罗斯福他们开会啊，写了一个开罗宣言啊，说二次战后台湾跟澎湖要归还给中华民国啊。如果有读国际法的人就知道，马关条约是一个国际上正式认可的合约。开罗宣言是什么呢？哦，开罗宣言是什么东西？对，开罗宣言只不过是一份新闻稿。它只不过是一份新闻稿，那其实这很简单的道理，就像我们用国内法的概念来看的话，宪法高于法律，法律高于命令。如果开罗宣言是一个法律，那国际合约马关条约正式的国际合约叫做宪法，所以开罗宣言是完全无效的。那个东西现在国民党也不敢讲了，中国从来不承认有开罗宣言，因为他不能承认说台湾澎湖要还给中华民国，所以从历史这个角度一直看过来，看到开罗宣言，好，这个法律被揭穿。再来是1950年旧金山合约。前一阵子马英九去看国史馆的，看台北宾馆的展览的时候，他说旧金山合约已经确认中华民国对台湾的主权。后来日本交流协会的会长叫做斋藤正树，他有一天在演讲的时候，他讲说台湾的地位是未定论的。听了这句话之后，听说马英九非常不高兴哦。那斋藤讲的有没有错呢？站在一个外交官的立场，他在台湾不应该讲这样的话，因为是有失国际礼仪。但是他讲的是不是事实？他讲的是真的，因为1950年的旧金山合约其实也都可以查得到。好，他上面只写得很清楚，只有一句跟台湾有关的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的主权。那请问放弃之后交给谁？没有交给谁，对不对？那到二次战后，当时整个国际处理的状况来讲，蒋介石的军队可以派兵来台湾，是当时的太平洋军区司令麦克拉瑟将军发的第一号命令，请当时在中国的中华民国政府来暂时接管台湾， 代表联合国暂时接管台湾，所以蒋介石当时派军队来台湾的时候是代表联合国暂时接管，他结构形象是蒋介石的军营去加高流高，因为他们在那边被共产党给打败了，所以这一套历史演变到现在就变成西非城市，就变成好像台湾是中华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实真正的中华民国现在在金门跟马祖，所以不叫中华民国在台湾，应该叫中华民国在金马，真的只有金门马祖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台湾是谁的呢？最近有一位先生叫做林志森先生在美国打官司，他控告美国联邦政府，现在已经到最高法院了、哦、已经打到最高法院去了，他控告美国联邦政府，谈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段的历史、哦、所以大家了解这一段历史之后，将来也许在座有人有机会到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去，你就可以告诉他们，告诉那些不了解的人，为什么台湾要用台湾的名义参加联合国，因为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那中华民国还存不存在呢？蒋介石在台湾的时候曾经讲过说中华民国已经亡国了，那当然中华民国现在存在金马，可是如果大家去看过联合国宪章，好，在谈联合国宪章，我先谈一个很重要的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2758号决议文大家都很清楚，那个就是台湾的被赶出联合国，当然我们那时候是讲说退出联合国了，然后在未来了、哦、我们是被他赶出来的。2758号决议文怎么写的呢？哎，很有趣哦。2758号决议文是这样写的，他说中国是啊、哦，在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即日起将蒋介石代表驱逐出联合国。他为什么讲蒋介石代表，不讲说将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为什么？为什么不讲说把中华民国赶走，要赶走蒋介石的代表？这个就是讲到国共内战、哦、我们讲的，我们小时候被教的是说万恶的共匪，窃占国土。其实站在国际的观点来看，国共是一个内战，就跟美国南北战争一样。当时如果北军打败了，那美国现在黑人可能还没办法当总统，因为美军打胜了，所以整个美国的发展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时的国共内战，共产党继承了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代表权，这个在国际法上面叫做国家继承。这个国家继承其实道理很简单，就像我们以前读的中国历史，有所谓的改朝换代，对不对？元朝进来了、哦、然后明朝赶走了元朝，然后清朝又赶走了明朝，然后孙中山赶走了清朝，他们在国际上都叫做中国，他并没有说因为我现在是清朝所以我换一个国家名字，我现在是孙中山所以我换另外一个名字，不是，他在国际上都叫做中国。所以在国际上的观点，他是这样子，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当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喊说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时候，中华民国已经不见了，他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所以为什么2758号决议文写的是赶走蒋、驱逐蒋介石的代表，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站在中国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观点，他认为说这个联合国这个代表的席次本来就是我的，是你蒋介石的代表窃占了我的位置，所以我现在把你赶走了。好，那中华民国还怎么存在呢？你去看联合国宪章，在提到安全理事会那一栏的时候，不管是英文版、法文版或是简体中文版，里面都还有中华民国。为什么呢？因为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所以当时中国它是用中华民国，是它代表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旗帜，所以中华民国这四个字还存在联合国里面。相同情况发生在哪里？前苏联，当时联合国成立的时候，苏联还是一个苏维埃很大的一个国家，后来苏联解体之后，那前苏联的位置现在由谁来取代呢？由俄罗斯。可是他们在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里面仍然都叫做维持原来的名字，俄罗斯或是叫中华民国。但是这个中华民国不是台湾的中华民国，它是政府在北京的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哦、这个叫做国家继承、哦、其实没有很复杂，就像我们一般自然人继承遗产一样的道理，它就是 就共产党的政权继承了国民党在中国的政权，就这么简单、哦、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国际因素。其实台湾的国际地位的国际的外在因素，在我们被赶出联合国之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大概被赶出联合国之后，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开始渐渐的承认北京的政权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权，所以只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包括所以后来有所谓的台日断交、台美断交、哦、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北京在跟任何一个国家建立正式邦交关系的时候，在建交公报里面他都会加一句话，比如说他跟日本建交，他会加一句话，他说日本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哦、跟美国建交呢，他会写美国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都会要求加这句话。但是这句话要不要接受，美国的立场就比较聪明，美国他说我不要这句话，他说那 我这样改好了，我了解你们的立场，就是我了解中国的立场。那中国的立场是什么呢？当然他会讲说中国是台湾一部分，可是美国人讲说没有啊，我没有承认啊，我只是说我了解你的立场啊。那日本呢，日本也很聪明，日本也是用差不多类似我体谅我了解我认知你的立场，可是他们有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没有。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当他前年在解释2758号决议文的时候说2758号决议文已经确定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时候，美国跟日本会那么紧张，会跳起来，会跳起来说没有，我们并不承认。所以台湾的国际地位其实在被赶出联合国之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它就是属于一个非常尴尬跟微妙的。美国跟日本基本上认为台湾不是中国的，那世界上很多国家基本上他也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因为这个不符合他们对一个国家的认知。学过政治人知道国家有四个因素：土地、人民、政府、主权。那台湾这四样哪一样没有？你告诉我。我们可以自己选总统，我们有主权，我们有土地，虽然不大，我们有政府，我们有2300万人民。所以你用这四个要素来看台湾的时候，台湾是不是国家？一定是，台湾一定是一个国家。可是当你要去参加联合国的时候，要去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台湾好像又不是一个国家，因为它不能用国家名字，它用很多很怪怪的名字，就是叫什么中华台北啦、啊、Chinese Taipei。 其实中华台北那个翻译是使用中文的人在自己安慰自己的，Chinese 在英文的翻译是什么？就叫做中国的，所以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台湾从退出联合国之后，它就一直在国际地位上它永远没有改变。那好，我们现在来讲国内因素。国内因素会刺激国际因素的改变。什么叫国内因素呢？台湾的主权获得最大的伸张的时候，应该是过去八年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因为我们推用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用台湾名义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大概那个时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会认知到台湾是一个国家，而且台湾人很渴望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国内因素回到两蒋时代，两蒋时代基本上它的基本政策是反共抗俄、哦、要反攻大陆，要消灭汪恶匪。那个时候大多数国家并不承认中共这个政权，所以中华民国还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在世界上拥有很多的邦交国。可是当台湾被赶出联合国之后，整个形势改变了，所以在台湾国内我们比较听不到反攻抗俄，也听不到杀猪拔毛了，也没有统一了。到后来蒋经国时代，到他的晚年的时候，他终于体认到了我们不可能回去统一中国了，所以我们要承认要在台湾在地生根的。所以蒋经国为什么会讲那句话说我也是台湾人，蒋经国体认到了。但是呢，那个两蒋时代的政权虽然它是专制独裁的，但是在确保国家主权这一块它是有做到的，只是它的方法不对。它是用一个叫做汉贼不两立的方法，就是你只要跟中国建交我一定跟你断交，哦，结果搞得台湾的国际空间从原本有100多个邦交国 一路退到现在是23个邦交国。其实当时美国的驻联合国大使曾经建议蒋介石说， 可不可以接受用双重承认的方式留在联合国里面，但是蒋介石他不同意，他不愿意，他不接受。至少在确保国家主权这一块，两蒋是做得对的，但是他的方法不对，他用汉贼不两立，搞得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少。所以过去很多人在批评民进党锁国，我想到底谁在锁国啊？到底是谁把台湾有100多个邦交国搞到剩最后剩20几个？到底谁颁布戒严令？到底是谁不让我们出国旅行的？那个锁国的政权绝对不会是民进党，那个是过去两蒋的锁国。到了李登辉前总统接任之后，慢慢的台湾的主权被凸显出来了。当然中国开始伪造嘛，中国就会开始跟你讲说，你凭什么用一个国家的身份出去国际间闯荡？所以他开始用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方法开始去打压你。但是李登辉前总统还是很坚持走那条路，所以台湾的主权被凸显，然后陈水扁前总统接任之后，台湾的主权也被凸显。这个不管是从陆委会的官方的民调，或是政大选举研究中心的民调都可以看得出来。政大选举研究中心最近几年来每一年，它都会针对几个地方，包括台湾、日本的琉球，还有香港，做所谓的国家认同跟国族认同。哦，这个国家认同跟国族认同不太一样。比如说，我问你，你是哪里人？有人说我是台湾人，有人说我是中国人。有人最不要脸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哦，那到底是不是人我也搞不清楚了。那这个叫做国族认同。就说你认为你是哪里人。那我问你，那什么叫国家认同呢？国家认同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认不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政大的选举研究中心每年在做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李登辉总统执政的末期到陈水扁总统，自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从原本的30多一路飙到70多甚至80%。所以可以很简单的这样讲，几乎在台湾大多数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哦，这个是所谓的国族认同。那国家认同的部分呢，很有趣。政大选举研究中心我记得是前年的一份研究，他说你支不支持台湾独立，大概有70%的人认为台湾应该要独立。好，他下一题说，如果台湾独立，中国会用武力侵犯的时候，你还支不支持？结果过半数的人还是支持的。这个是代表国家认同，大多数的人认同台湾是一个国家，那大多数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所以在过去8年，包括陈水扁总统、李登辉总统12年，加起来过去20年，大概是20年，大概是一个世代，就一个婴儿从出生到20岁，大概是一个世代。就这个世代的人，他的国家认同跟国族认同是非常强烈的，台湾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高涨。可是马英九就任之后，短短到现在1年的时间，我相信现在去做民调，大家大多数人也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台湾人，大多数人也会认为自己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最大的差别在于国际社会怎么样去看台湾，国际社会怎么看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马英九就当选没多久，他就开始翻出一个东西叫做九二共识。哦，那到底有没有九二共识？没有。可是九二共识谁发明的？就是那个最近派台去中国卖果汁机的那个人，苏启发明的。苏启什么时候发明的？他在2000年国民党总统败选之后发明了一个九二共识。所以我说这个人非常可恶，在新总统还没有就任之前，你去发明了一个九二共识，透过他们在媒体掌握的优势，对全台湾人去洗脑说，哦，有九二共识。什么叫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那有没有九二共识呢？没有。李登辉前总统前几天才讲，他说没有九二共识啊，哪来的九二共识？请问1992年的时候谁在当总统？就是李登辉嘛。当时候的总统告诉你没有九二共识，那请问他还有什么样的最高机密是当时的总统看不到的？如果有九二共识，他一定会看到嘛。问题是没有啊。那中国讲不讲九二共识？有，中国也讲九二共识哦。 中国的九二共识是什么？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就很简单。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一个新闻？去年的五月，有很多报纸做了头版头，说胡锦涛跟顾锡通电话，然后提到九二共识。后来我就很好奇，我就去找了，结果发现美国的白宫新闻稿里面没有这一段。新华社发出来的新闻稿里面有英文版有，但是它的中文版没有这一段。从那一天开始，中国不管是国台办、外交部、国务院，所有对外的发言，从来没有人再提过九二共识。所以到底有没有九二共识？在中国的认知里面，九二共识叫做一个中国。可是我们的马政府一再骗我们说，九二共识叫做一中各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请问大家一个用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如果可以各自表述，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为什么我们参加 WHO 要用中华台北？为什么我们参加 WHO 是中国跟 WHO 的秘书处谈好之后把邀请函传真给我们？如果可以一中各表，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台湾或者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去参加 WHO？ 为什么不可以？那就代表说中国它没有所谓的一中各表，它不会跟你各表，它跟你各表就承认你是一个国家了，所以它绝对不会跟你各表了，它一定是要把台湾认定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就跟香港澳门一样，所以它绝对不会跟你各表。可是台湾很多人在选举前搞不清楚状况，认为说哦，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你表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表我的中华民国，结果后来发现完全没有一中各表这回事嘛。那为什么陈玉玲来台湾的时候，如果有一中各表，他可大可以说马总统吗？为什么他连先生都没有说您，连先生都没有？如果真的有一中各表，为什么陈玉玲来的时候他经过的地方不能有国旗呢？不止陈玉玲来，连那两只猫熊来的时候沿路都不可以有国旗。所以台湾的国旗已经不如两只动物了。如果有一中各表的话，为什么我们参加奥运要用中华台北？为什么不可以用台湾或者用中华民国？所以我举了很多例子都告诉大家，没有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一回事，在全世界的认知里面提到中国，它就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有一次2006年的时候，我应巴帕斯要到美国去演讲，演讲的最后一场，后来我在 Houston 搭华航的飞机要回台湾的时候，就我已经过了登机，就过了安检，准备要登机了。美国的海关人员很好心，他就看我的机票，他看到我的机票之后，他用很讶异的眼神看着我，他问我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回台湾啊。”他说：“那你为什么搭 China Airlines 呢？”因为在美国人的观点里面，他的 China Airline， 那你是要去北京还是要去上海？你为什么回台湾要搭 China Airline？、哦、所以全世界不管他使用英文、使用法文、使用西班牙文，当他看到 China 的时候，他想到的绝对不会是台湾，他想到的是北京。可是马英九他身为一个总统，照理说总统宪法赋予他的几项很重要的权利，国防、外交，还有所谓的两岸事务、哦、其实我比较习惯讲两国事务，因为不是两岸，到底是两岸是台湾海峡两岸，还是大西洋两岸，还是浊水溪两岸、哦、到底是哪两岸、哦、其实很多用语很有趣、啊、比如说气象报告的时候会讲，大家最常听到大陆冷气团，对不对？请问哪个大陆啊？是美洲大陆、欧洲大陆，还是亚洲大陆冷气团？要讲清楚嘛。对，所以很多人喜欢称呼对岸为大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大陆、欸、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大陆、欸、它就叫做中国嘛，我们就叫它中国嘛，因为我叫它中国，我也没有特别对你不敬，就像我们称呼美国、日本、英国、德国一样嘛，我也没有看不起你啊，我就叫你中国嘛、哦、所以很多用语是被国民党洗脑、哦、我相信前两堂课包括这个林玉慧和博文都已经讲了很多媒体的事情。所以今天马英九当任之后，我觉得他做的最严重的一件事就是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国际间会怎么解读呢？国际间的解读就是说，哎，你是不是承认一中的框架？ 如果承认一中的框架，台湾的前途就等于是毁掉的。为什么会毁掉？有些人很阿 Q 啊，了不起就像香港澳门一样啊，五照教马照跑，五十年不变。请问香港有五十年不变吗？中国当时是怎么答应英国政府的？说十年之内特首要直选。香港现在有直选特首吗？前几天已经十二年了，有直选特首吗？没有啊。香港的经济现在很好吗？没有啊。过去以前我们小时候看电影，香港有几家很大的电影公司啊，新艺城、邵氏、嘉禾啊，请问现在在不在？你们现在什么时候看过哪部电影是这三家电影公司出品的？没有。现在所有的香港拍摄电影都在中国拍摄，都叫做北京制片厂或者是某某某制片厂。这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嘛，就是它原本发展很好的电影工业，因为整个市场直接的效应被中国吃掉了。所以承认九二共识对台湾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最近日本政府做了一件事情，也许大家没有注意到，日本政府派了一个营的部队，2200多人，住在哪里？与那国岛。与那国岛在什么地方？在台湾花莲的东方，大概110公里的地方。大家想想看，中国大陆在这边，台湾在这里，日本在这里，与那国岛在台湾的东边。日本为什么要驻军在与那国岛？他要打谁？打台湾吗？不太可能。打中国吗？那还要跳过台湾，更不可能。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日本为什么突然要驻军在与那国岛？还有前一阵子日本在冲绳要派遣一个中队的 F-15 战斗机，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在冲绳，因为冲绳离台湾还蛮近的，派遣过 F-15 战斗机。最近美国准备要派他最先进的 F-22 隐形战斗机到冲绳去，为什么？你觉得叫协防，对不对？协防台湾，这是一种说法。我看今天联合报黑白机也在问这个问题，说日本为什么要派兵到与那国岛？我很仔细把它看完，但是没有给我答案。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因为日本政府觉得，过去日本的美日安保条约里面，他们是认为说台湾几代你敢搞，就一旦中国的军舰飞机出太平洋之后，台湾是一个防守的重镇。可是现在的日本政府最近这两个动作，他们恐怕已经开始在调整了。他认为台湾跟中国是同一国的，所以为什么他要在台湾的北方的琉球、冲绳派遣最先进的战斗机？为什么他要在台湾的东边花莲的外海110公里的地方要派驻军队？我的看法，我的解读是，这两个地方的军队不是在帮助台湾的，他是在监视台湾。因为一旦台湾变成跟中国同一国的时候，中国的航空母舰，中国最近在建造核子动力航空母舰，那航空母舰可以直接从花莲港直接往关岛、往夏威夷开。所以日本为什么要在与那国岛派军队？这个就是他的用意。所以这个虽然是很小的动作，很多人在看新闻都不会注意到，哎，这几部分派兵刚才带完武下面管黑。其实这个是很值得观察，就是台湾这一年来它的整个国际地位的变更，其实这个是非常微妙的一个动作。包括美国为什么不卖我们 F-16 CD 型战斗机？为什么？有人讲说啊，是因为过去本来我们本来要买，因为过去八年国民党党军购嘛，美国老美生气了，他不卖了嘛。老美有时候虽然很天真啦，可是对于这种国家，他们国家的战略第一哦，他不跟你开玩笑，为什么不卖？因为他会担心嘛，他担心什么？他担心万一我卖了你，你现在跟中国那么好，那到时候我最先进的战斗机的技术不是被中国偷光光了吗？那我为什么要卖你？为什么美国人会有这种想法？这其实从马英九的很多动作可以看得出来，包括所谓的三通，几乎不设防的三通，还有开放12顺金元到中国去投资。这些动作，国民党最厉害的一步就是说，打拼经济啦，不要经济啦。我看贵体国长，你好，台湾人真正好，国民党大家连猪都不如。国民党还要怎么教你们说， 吃饱饭就好了，其他不要管了，先下精髓了，不要谈意识形态了。听起来很有道理哦，我吃饱就好了，我拿着口袋里面装很多钱就好，我管他台湾是不是国家。可是你们想想看，大家想想看，如果你只有钱没有主权的时候，请问那个钱是你的吗？如果今天你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哦，在台北买了一间房子，就你有个邻居比你较大汉，比你较透用，跑过来敲你家门，哎，少年的，我跟你讲，你已经住是我的，你会跟他拼命吗？会嘛，绝对跟他拼嘛，对吗？绝对跟他相处嘛。问题是现在中国就是对台湾这样子讲啦，中国就跑来台湾敲门说，哎，少年的，你已经住是我的呢。可是台湾很多人对国家的这个观念，他是非常薄弱的，他不觉得说这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很大，如果说我用刚刚那个房子用私人财产去举例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了解。你可以容许你的邻居告诉你说，哎，我跟你讲哦，我这边画一条线哦，你们家只要有人小猫小狗蟑螂跳蚤敢跨出这条线，我就杀无赦。你会不会跟他拼命？你一定会跟他拼命吧？哎，我高兴走到哪里是我的自由，你凭什么给我画一条线？如果你的邻居跟你讲说，哎，你的厝是我的，领导的财产都是我的，你的狗是我的，你会不会跟他拼命？你一定跟他拼命。可是今天台湾面对的是中国，是用我刚刚讲的那些话在跟我们讲的时候，可是台湾大多数的人，他的国家意识是非常薄弱的，他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啊，甚至还有200万人跑到那边去赚钱啊。他不认为说，哎，这有什么不对啊？大家都是中国人啊，我到底我们是中国人吗？不是吗？其实我们身上大多数的人是留有平埔族的血统。平埔族是哪一个？他是南岛语系，他跟中国的蒙古利亚族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这个国家意识的薄弱，其实我觉得是马英九执政这一年来有意无意的去造成。比如说他去开放12寸晶圆，他跟你讲说，哎，美国 Intel 也开放12寸晶圆在大连啊，没有错，大连有一个 Intel 的12寸晶圆厂，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美国都可以开放，台湾为什么不能开放？听起来很有道理，这是国民党最厉害的地方，他常常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去骗你。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美国都可以开放，台湾不可以开放吗？可是我告诉你，就是不可以。另外一个承认中国学历的问题，国民党最常讲说，全世界哪一个国家不承认北京大学的学历？你听起来好像也很有道理哦。为什么台湾不能承认？那我告诉你，台湾就是不能承认。其实一句话就表述回去，全世界哪一个国家用1000多颗飞弹对准台湾？全世界哪一个国家说台湾是他的？那我为什么要承认北京大学的学历？那好，美国可以开放十二寸晶圆 ，Intel 可以去设厂，美国政府准。那为什么台湾不能开放？其实道理很简单，十二寸晶圆是不是 Intel 最核心最赚钱的产业？我告诉你它不是，因为 Intel 还有比它更高阶的产业，人家会做 CPU。 请问台积电会做 CPU 吗？十二寸晶圆是台湾最核心最赚钱的产业，但是它不是 Intel 最核心最赚钱的产业。所以 Intel 让十二寸晶圆到大连设厂，等于就是台湾让八寸晶圆去中国设厂，一样的道理。那请问美国政府会不会准 Intel 说，哎，我把一个最新制程的 CPU 到中国去设厂？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准。Intel 的最核心的产业从来也不会在中国设厂，它会在南韩，它会在以色列，它会在台湾，但是它不会去中国。那请问中国有没有说美国是它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有没有用1000多颗飞弹对准美国？没有嘛，对不对？中国跟美国是寡岁还赶快哦，两个平起平坐的国家哦，人家对美国都这么有戒心，那为什么台湾可以开放十二寸晶圆去？所以马英九这个很多的动作，他是用经济在包装政治，他跟你讲说啊，大家不要精神啊，卖东进低啊，哦，大家吃饱再说。那请问他过去拼了一年经济，牺牲了这么多台湾的国家主权之后，台湾经济有变好吗？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今年大学毕业的哦，可能准备就要失业了，因为去年的大学毕业生到现在还有好几万人找不到工作。有经济有变好吗？ 如果积分主权可以换来经济，那请问经济有变好？所以检验过去一年马英九的做法，其实你就知道说台湾的经济并没有变好，但是台湾的主权被牺牲掉了。为什么 WHO 的发言人亚伯拉罕他在面对中央社记者在问他的时候，他说这个台湾参加 WHO 我不清楚，这是中国跟 WHO 协商之后，我们是听中国的，所以叫我们发邀请函给你们。那为什么这样子呢？那请问以色列要参加联合国要不要跟巴勒斯坦协商？南韩要参加联合国要不要跟北韩协商？那为什么台湾要加入 WHO 要跟中国协商呢？这就是因为马英九他从就任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承认一中架构。这个一中架构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他套在你头上，平常感觉上没事。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孙悟空不乖的时候，他现在随便念几句，一下搞得你头发白啊。台湾现在就是这样子，有一个紧箍咒被套在头上，你不乖的时候，我只要随便念几句咒语，你台湾就要在地上爬了。所以为什么中国有一个学者叫做胡安刚，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说台湾现在对中国慢慢依赖了，将来台湾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那中国怎么？中国就是胰岛素，糖尿病患者每天固定要打胰岛素，他如果有一天不打的时候，五口脸也垮起来。台湾现在对中国的依赖就是这样，他就是我们的胰岛素。可是马政府觉得不够啊，他说我们还要签那个什么 ECOWAS 啊，还要再开放192项中资来台湾投资啊，这样的依赖还不够吗？整个台湾的国际地位就是被马政府这种所谓主权没有关系拼经济这种理论慢慢的开始消失掉了。所以现在为什么在去年520之后越来越多的个案开始传出来？曾经有一个台湾留学英国的留学生，他现在已经毕业在英国工作，他在英国已经住了很多年，他有一次写了一个 email 告诉我，他说以前因为他有英国的公司发给他的工作签证，所以他到英国入境，在海关入境之后，只要把那个英国公司发给他的工作证拿给海关看，海关就会给他很长时间的拘留，因为他是工作的需要。可是去年520之后，他回台湾再回到英国去的时候，一样同样的程序，海关给他盖了一个只准他拘留3个月的章，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我以前这是我公司发给我的工作证明，我以前你们至少都给我1年2年，为什么这次给我3个月？”那海关的人也很客气，跟他讲说：“请你到你住的地方的附近的警察局哈，再去报到一下，然后我们就会给你比较长的时间。”他也觉得很讶异，后来他就到他住的附近的警察局去了。结果警察局看了之后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就给他比较长的拘留的时间。可是他还是很纳闷，他问那个警察说：“为什么现在？难道是作业程序改了吗？”那警察也被他问得一头雾水：“没有啊，我们一直都这样，我们对待中国人一直都这样啊。”这个留学生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被当成中国人，因为他的护照上面写的是 Republic of China， 原来他被当作中国人了。后来他就跟那个警察抗议，警察说：“对不起，这个你要抗议，你要找我们英国外交部，因为我们只是听命令行事。”后来他就真的，他就写了信去跟英国外交部抗议，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待台湾的留学生，对待台湾的游客？”外交部去查证之后，也写了封信跟他道歉，说：“啊，对不起，我们搞错了，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以后台湾到英国去，你只要有工作证，一样会给你很长的拘留时间。”那为什么这些事情在民进党时代不会发生呢？为什么到马英九执政之后开始发生了呢？难道英国有换政府吗？没有啊。那为什么很多的留学生或是很多人去注册的时候会发现，为什么以前的选项里面，因为现在很多是电脑注册，它是一个加拉式选单，有很多国家，以前的选项里面有台湾，为什么现在的台湾后面都会刮胡叫做 Province of China， 中国的一省呢？这些学校难道电脑最近突然通通都换新了吗？ 为什么同样念同一间学校，以前的留学生注册的时候可以选到台湾这个选项，为什么去年520之后，突然台湾后面又加一个花弧叫做中国的一生呢？在座很多人都有喝星巴克嘛，对不对？那星巴克为什么前一阵子会把台湾列为中国的一省呢？但是抗议有没有用？有用啊！当时清大有一个叫苏炳的教授，他就联署抗议啊，就星巴克在36小时之内把那个选项拿掉了，台湾就是台湾，他不是中国的一省。苏炳教授现在还在联署，他很努力，他去找世界上很多的组织，只要台湾后面刮胡加入中国的一省的，他都串联网友去找他抗议。抗议真的有用，可是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吗？确保国家主权应该是总统要做的事情，为什么现在变成我们在做呢？那我们缴这么多税金给这个政府到底要干什么呢？我们缴钱给他出卖主权，然后我们自己再花时间去保护我们的主权，这个逻辑听我刚刚就闭拐吗？这逻辑好像不通了，对不对？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其实台湾发生很多事情都很奇怪，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任何世界民主先进的国家，这个官员都要下台的，对不对？前一阵子日本有一个内阁阁员因为喝醉酒失态回去日本就辞职了，那请问台湾到现在哪一个阁员有辞职过的？告诉我，失言失态一大堆。所以这一年来，其实台湾的整个国际地位的变更是从天堂掉到地狱。现在国际上大多数的认知是这样子的，就是台湾你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主张是中国一直强调的，但是现在你的台湾政府好像也接受了，这是国际上普遍的认知。以前中国一再告诉全世界说台湾是我的，可是我们台湾里面有一股力量，我们台湾的政府会利用各种机会去跟全世界讲说，不是，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是台湾的。这个故事也许明天谢志伟老师来说他会讲得更精彩。我只知道他当时刚派去德国当代表的时候，大家知道他多辛苦吗？他一个人拿着一个肥皂箱，每天上下午的上下班时间，他就站在人很多的地方，然后站到肥皂箱上面跟大家自我介绍。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台湾的驻德代表，我叫谢志伟。他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外交官，可是他有心，所以他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过去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民间，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单位，都花了很多的力量去告诉全世界说，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是台湾的。可是现在我们这个政府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力量去告诉全世界说，对，台湾是中国的。那到底谁才代表台湾真正的民意？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国际间的普遍的认知是这样，你这个国家的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所以这个政府就代表你这个国家的民意。因为马英九他去年拿了765万票，所以大多数人会这样认为。可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台湾发生了，马政府的主张跟台湾的民意通常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国际间他会有一个错乱。也希望到这起，希望到这起来说，您算算这些公众讲的话，结果您台湾大多数的人一般人无支持，这人都算不了，希望到这起才能掌控。所以我想，过去一年来，可能那个国际间跌破了很多眼镜，听嘴上去叫好，希望台湾到这关系才能掌控。包括对台湾最了解的美国人，他现在都开始出现一种声音，什么样的声音呢？就是美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放弃台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声音？而这个声音目前是在智库跟学术界的阶段，还没有正式变成美国行政部门或是国会一个讨论的方向。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声音呢？其实美国很简单，搞国际外交很简单，美国永远是基于美国最大的利益考量，他不会去考量你台湾人的利益，因为这不关美国人的事情。当美国觉得说你台湾如果说这样子一直往中国去靠的时候，哪一天台湾要被并吞的时候，美国如果付出的代价太大的时候，那他不如把台湾当成谈判筹码跟中国谈判，说好吧，你台湾你要你就拿去好了，但是你要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他可以去跟中国谈，好，你要台湾，你要我不要出兵，因为美国如果出兵，中国要付出很惨痛的代价，可是美国也要付出代价，所以到时候美国他可以去跟中国谈说，你要台湾，你要变成台湾，你要我不要出兵，那你要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台湾就变成一个谈判的筹码。所以为什么美国学界在开始出现这样的声音说，必要的时候美国是不是要考虑评估放弃台湾，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讲说日本为什么要在与那国岛驻军，美国为什么在内湖盖的大使馆要搞得这么大，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哦，可能很多注意到我附近的房价都涨了，听说现在涨到一平80万，为什么要？但是美国跟台湾不是政治邦交国，他那个不叫大使馆哦，他那个叫美国在台协会哦。为什么他把美国学校也搬进去？为什么 AIT 要盖得这么大间？为什么美国要派海军陆战队来驻守 AIT？ 一般来讲，美国只有派陆战队驻守有正式邦交国的大使馆。那为什么美国要把美国学校也搬进去？他成立一个几乎是一个园区哦，我戏称那个地方为租界地，美国租界地，因为我们的司法管辖权不及于那里。为什么？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跟台湾没有政治邦交？台湾是一个这么小的地方，他的 AIT 要盖的这么大，比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还要大，为什么？这个就跟日本在与那国岛驻军的用意是一样的，以防万一。他为什么要把美国学校也搬过去？将来如果万一要撤侨，很方便，他只要顾一个地方就好，他不用顾及两个地方。为什么要派陆战队去驻守？因为方便保护。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啊，反正我们随便搞没关系啦，反正美国跟日本会保护我们。你错了，美国跟日本保护的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不是保护台湾的国家利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为了别的国家去出兵。你以为美国去打伊拉克真的那么讨厌海战吗？你以为美国真的那么在乎伊拉克的民主有多重要吗？对，就是因为石油利益，很简单。所以都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以不要很天真的去想说啊，我要进来，那我逼过来，那你不能喊口。靠别人永远不可靠，要低胸抠口。所以当政府在这样子做的时候，政府在一路往中国走的时候，台湾人能做的是什么？特别是我知道现在比较年轻的同学哦，比较不关心政治，而且大多数的人其实也不看报纸，对不对？顶多看看《苹果日报》副刊，看看《今日我最美》哦，同学有没有上镜头？那大多数人接触新闻都是从网络，现在电脑打开资讯太发达了，对不对？几个入口大网站，甚至在玩不让的人都知道，现在不让网那个讯息传递之快。可是毛泽东曾经讲过一句话，当时他还在位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场合里面，有中国的共产党的高官问毛泽东说：“请问主席，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台湾收回来？”毛泽东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当台湾的年轻人都不关心政治的时候，就是我们收回台湾的时候。”当台湾的年轻人都不关心政治的时候，就是我们收回台湾的时候。所以台湾的年轻人现在关不关心政治，好像不怎么关心哦，比较关心那个沙很大啊之类的哦。那如果我们都不关心政治，那请问共产党他是永远都很关心政治的哦？共产党对台湾任何事情都有政治考量。那请问台湾是不是距离被并吞的日子越来越近？好，所以我知道今天未来这里上课的其实都很关心政治，也很关心台湾。可是我觉得有机会，大家就是那个种子，你要把你这几天所听到的、所学到的，也许可以转换成年轻人可以懂的语言，用很简单的去跟你的同学讲，跟你的朋友讲。也许今天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听到我们的语言，他觉得说：“哦，你们不要再讲那个很逊的。”也许我们不会用比较年轻的语言，可是在座的你们都会。你们可以用很年轻的语言去跟你的同学、跟你的朋友讲说：“台湾为什么不是中国 国的，为什么台湾这一年来国际地位变化有这么的大？那个万恶的冤手就是所谓的九二共识。哦，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多说。哦，以前有句话叫什么？传播欢乐，传播爱，对不对？哦，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语言。哦，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有机会应该去传播国家，传播主义。哦，这样才对。哦，我最后有一点点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请教的？来，请。
我叫我曼同，我今年考上东吴大学的人体研究所。那我想请教，就是我昨天看的那个有一篇报道，是内容是写说，马英九跟红国的流亡总统，在一起采访，然后怎么登上国际版面之类的。可是问题是，红国总统他现在原因是因为他只要延长的这些总统任期。那这样的一个曝光，其实对台湾来讲应该是负面。可是因为像扁政府执政时期都会也会一直宣扬说，我们台湾登上国际版面怎样讲，可是这样会造成台湾人的混淆，说登上国际版面就是好的这样。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像老师上提到中华民国在台湾这口号其实是都会逐渐循环出来的。但是我问题就是，像台湾这块土地，有些人有时候说是台湾，叫做中华民国，叫做是中华台北。可是像美国，它的国土它就已经在美国，不会有人说它叫做什么美洲大陆，因为美洲可能就包含泰国。所以那这样会造成国际上面的混淆。然后第三个问题是，韩国最近的情势会不会对台湾的国际地位上会造成相关影响？
好。马英九去跟塞拉雅合照，刚刚各位同学其实把塞拉雅被赶走的原因讲得很清楚。在民主国家其实公民投票很正常，但是塞拉雅的公投是为了延长自己的总统任期，这个我想在大多数民主国家不会被接受。可是中南美洲的政情比较特殊，最近我们看到国际新闻报道，其实中南美洲周边的国家都很支持塞拉雅，他们是同情塞拉雅，所以马英九去跟塞拉雅合照，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见得对台湾是好的，不见得是好的。因为美国昨天讲话了，美国昨天跟塞拉雅讲说，你暂时不要回去洪都拉斯。美国老大哥讲话了，所以你马英九去跟他合照，到底好不好呢？我觉得不见得完全是好。不过你要同情马英九，因为没什么国家的元首要跟他合照，他很爱在去跟希腊人握手，人家右手就奇怪了。然后像费里斯十年的地震，去到尼加拉瓜，人家首都市长马上自杀，真的很爱在。听说连王健林都因为他很久没有赢球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传言，就是台湾以前被国民党教育的很奇怪，说能登上国际版面就一定是好事。那我们的国会打架一天到晚登上国际版面了，对不对？所以能登上国际版面不一定是好事，但是如果用台湾去登上国际版面，所以你第二个问题说，我们有时候说什么中华台北、中华民国、台湾，人家会混淆，的确人家会混淆。可是我觉得国际上最大公约数能接受的名称，其实大多数是叫台湾。好，因为我们的产品打的是 Made in Taiwan， 没有人打 Made in ROC 或是 Made in Chinese 台北。都是 Made in Taiwan， 所以台湾它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希望有朝一日它变成一个国家的名词。哦，也许大家觉得台湾共和国不好听，没关系，我们可以来公投嘛，要叫什么名字都可以。哦，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说，将来你就讲就是台湾，哦，台湾政府、台湾总统、台湾人民就是台湾。没，在我的观念里面，那个中华民国早就已经。在图书馆里面的那个已经没有了。那你第三个问题是韩国，韩国最近发生很多事情，但是韩国在国际外交上跟台湾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台湾跟韩国的是经济上的竞争。所以前一阵子韩国的朝鲜日报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他把 China 跟 Taiwan 取头跟尾合并，变成一个 Taiwan 这个字 ，Chiwan。为什么朝鲜日报创了一个字叫做 Taiwan？ 为什么呢？它里面那个文章就提到，就是说，因为马英九对中国的开放的轻松的政策，所以造成台湾的电子业跟中国的电子业，台湾有技术的优势。 中国它有资金，它有市场，所以韩国的电子业在中国的市场跟亚洲市场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它创造了一个叫做 Taiwan 这个字、哦、所以韩国比较关心的是台湾，尤其是电子业，因为韩国的电子业跟台湾在国际上是主要竞争的对手，所以他比较关心的是台湾的电子业的技术跟中国的资金结合之后，对韩国的电子产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哦、当然最近会影响韩国跟台湾影响就是卢武铉自杀的事情，很多人拿陈水扁的案子去跟卢武铉类比、哦、其实我觉得还蛮接近的。大概就是韩国还有这边提醒大家，就是说以后我们也不要叫他南韩，因为世界上没有南韩这个国家，那个南韩北韩是国民党教我们分的啦，就是因为黑九三道黑太郎，韩国的政治国民叫做大韩民国，所以他就叫做韩国。那北韩这个共产国家他也不叫北韩，北韩的政治国民叫做朝鲜人民共和国，所以他就叫朝鲜，所以就是韩国跟朝鲜，没有什么南韩北韩、哦、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希望别人证明称呼我们台湾，那我们也先帮人家证明，就像我称呼吐蕃，称呼东土耳其斯坦，我从来不用西藏跟新疆，因为那是汉人给他的名字，那不是他原来的名字。好，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还有人要问，来，请。
大哥你好，那个要祝福大家吉祥，对，很高兴就是谢谢大家，大哥那个军事的演讲。那个刚才那个李旺大哥有提到说，那个日军在那个
与
尼亚国岛还驻军，还有那个美军有派兵过来，然后就被
在冲绳，
在冲绳，对。那这样的话，我想请问那个李旺大哥，那个美日吼是否会注意到在台湾什么代理势力跟那个执政势力在互相拉扯这样的情形？对，那你说是在监制嘛？那在监制的同时间，他是否会监会那个注意到在台湾这有这两股势力在互相拉扯？那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就是那个在趋于和缓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想美国日本、哦、都很关心台湾，那一定会注意到台湾的在野势力跟执政的势力在拉扯、哦、这是他一定会注意到。但是美国日本能帮什么忙呢？因为现在的政府是由民主票选产生、哦、所以我常常讲说现在所谓的新威权比过去的旧威权更可怕，因为过去的旧威权它没有正当性，过去的总统不是民选，他的国会不是全面改选，可是这些东西现在都是了。所以你现在讲国民党威权，他可以跟你讲、哦、我放回头新闻集三黑马你就算了、啊、你凭什么骂我威权？这个是台湾现在面临最大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我们要去抗争的时候你没有正当性，这个正当性就是说国会是民选的，总统是民选的，政府是整个民选产生的，难道你不接受这种民主游戏规则制定出来的结果吗？所以美国跟日本其实很难对台湾的内政问题讲什么话，美国跟日本能讲话的时候大概就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的时候，也许他可以透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去提醒台湾的政府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哦，当然我最希望的是美国国务院有些拿出马英九绿卡还有效的资料拿出来说，哎、欸，马英九你乖一点哦，要不然我就把资料公布，哦，这样马英九一定很乖，可是我担心这份资料胡锦涛手上也有，所以那怎么办呢？如果假设胡锦涛手上也有一份那怎么办呢？那马英九要听谁的呢？哦，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人民剩下唯一的武器真的只剩下公民投票这一条路，因为唯有公民投票它是直接行使民意，它的直接民权它可以告诉全世界说台湾的直接民意跟现在这个政府是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了。 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哦、
我很喜欢想法，连化兄是客家的，我很敬佩他，客家人当中啊，有台湾主体意识的不多啊，我们特别给他鼓励好吧。我为阿爸高兴，大家好。 啊，朱拉光是美国的那个啊，或者是这个对这个民意的问题啊，我想台湾孤立太久了，所以台湾人没办法对国际形势看回台湾的危机，所以很多台湾人一方面也短视近利的啊，我想这个怎么改变呢？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刚才我们讲年的一个鼓励啊，我们去年会通过网站啊，把很多的台湾主体意识、台湾的那个观点啊，到国际，不是只有国内，到国际社会啊，这一点我想啊，年矿先生还有刚才讲的都可以帮助我们啊，如怎么样，每一个人在公民社会时代啊，真的我们不要一直期待民进党怎么样，我自己。我做的不够，我一直反省，我做的不够。啊，每一个人想，哎，台湾是我们台湾这个国家，这个啊，徐世凯教授一本书啊，台湾是台湾这个国家，这个台湾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怎么使台湾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进入国际社会，一个正常的国家啊，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是很健康的啊。所以我问了说啊，龙牧师，你是台独牧师？我说台独牧师很健康啊。我要我的国家独立自主，是不是很健康？是不是很健康？反而你不要台湾独立，要给外来中国来给来给你修理，给你那个郭欢迎怎么讲？中国如果拿到台湾以后怎么样？还要整肃台湾人，不会被整肃。这个才是病。所以我们要怎么分开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病？啊，我想啊，这个大话新闻或者陶杰的开杠号。这些很好的资料，我们都鼓励我们年轻朋友来听来接受啊，鼓励我们的父母、我们亲戚来看这些节目，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安思生。